做成新视野。
各位听众早，欢迎收听今天的洛城新视野，我是张义瑞。今天我们来谈谈儿童血液铅超标。另外一个新闻啊，是最近在威斯康星州的密尔瓦基的小学现在爆发铅污染的危机。这个消息其实在咱们这边华人媒体上有刊载，昨天的这不是昨天吧，这几天的新闻啊，那么今天才刚翻到啊。那么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值得大家好好留意一下，因为这一次的这个铅超标其实就是存在于这个校舍里面哈，学校里面有这个含铅的油漆啊，含铅的油漆。那么这个被发现说，这个密尔瓦基学区的大批老旧的建筑长期存在着潜藏的重金属污染问题啊，那现在就发现，这个会对校园产生所谓的重金属污染。那么对于我们来说，但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说，大家讲到铅污染的时候，第一个想到我自己想到的新闻就是，之前常常有一些进口到美国的玩具，说这个给小孩子的这个玩具上面的油漆涂料啊，或者这个各种涂料，一旦铅含量过高是不能进美国的啊。因为给小孩的东西这个铅中毒的话，这事情是很严重的啊。这个其实世界各国都有，在各种状况之下都有爆出一些这个血液儿童血液铅含量过高的一些状况。因为呢血液里面如果铅含量过高的话，就会有可能会损害儿童的脑部，还有神经系统，还有心肺等器官的发展，都会有啊。那么铅的这样的这个处在铅的暴露环境底下呢，成人可能还好，但是儿童呢就比成人多了4到5倍的机会吸收更多的铅进入体内产生影响。那么包括比如说空气污染啊、水啦、皮肤接触，就像我刚刚讲的摸到玩具啊，有含铅量过多的这种这个涂料啊，也会让儿童这个暴露在铅里面啊，或者说食物也会啊，消费性产品也会啊。当然，其中你要说饮食是铅进入金属的这种铅毒进入体内最主要的管道之一啊。但是呢，这一次在这个密尔瓦基这边找到的是，因为说整个学校的校园发现说，这个慢慢的这从去年开始吧，发现有儿童有这个血液中的铅含量过高，怎么回事？去查了哈，然后这个学年又有4个学生爆出血的铅量超标，所以呢，这个让大家危机感就起来，导致这个威斯康星州密尔瓦基这个学区呢，在这个学年关闭了2所小学，那么上个月底又在关闭另外一个叫做小学，在叫 Westside 西区学院，还有 Brown Street 2所小学。就是避免刚讲的之前的这种老旧的校舍当中的油漆涂料里面的铅含量太高了啊，所以就是关闭这些小学，就避免老化校舍的铅污染危机扩大。你说有那么严重吗？事实上也是哈，就是说这个小孩每天去学校上课的时候，你没有注意的话，这个老旧校舍的铅一直在释放出来，这个是很严重的，严重到学区都有验出这个血中的铅含量过高，那你就知道这多严重了哈。那么现在是讲这个，我刚讲的密尔瓦基这个地方的学区呢，现在在他们的这个几所小学都进行校舍的改善工程，还跟卫生部门合作，就在全面检查。就是我想在洛杉矶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对房地产也有了解哈，或者说自己住的房子也都知道哈。那么这个在1978年之前啊，那时候是没有禁用所谓的含铅油漆的，所以有些时候你在 看房子的时候，他会问说，哎，这个房子是几年建造的？如果是1978年之前建造的，对于签的这个检验会特别有多这一道程序哈。那么所以现在密尔瓦基这个地方啊，这个威斯康星州这个地方啊，现在在全面的禁用啊，这个含铅油漆在1978年被禁用之前，大约有100栋的老旧校舍全面进行检查，然后呢把这些学校全面进行校舍的改善工程，主要也是因为这个威斯康星州密尔瓦基这边的学区有大批的老旧建筑哈，所以导致这个状况啊，就是主要是因为刚刚讲的这个铅含量过高啊，尤其协议当中铅含量过高，表示已经太多铅在里头了哈，那么这个会影响儿童的大脑发育啊，尤其这个儿童在学校里面啊，那每天已经努力要读书了，但是呢，血液中的铅含量一旦过高，长期接触高浓度的铅，就还会可能出现学习困难、注意力问题，还有行为障碍等等的问题哈。那么当然，现在比如说这个密尔瓦基这个地方，他们现在也没有完全就说证实是跟这个学校环境有直接关联啊，因为我刚讲了很多东西也会影响学生的血液的铅含量啊，饮食也会啊，所以现在只是说怀疑是老旧校舍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因为这个美国的法规，这个是在1978年之后禁用含铅的油漆，所以之前啊，确实这个校舍的油漆就是有含铅啊，所以呢，这个现在宁可这个抓错不可放过吧哈，所以现在啊，这个威斯康星州密尔瓦基这个地方的卫生专员就说，他们还必须确认个案是发生在家里面，或是其他的场所，或者是学校，但是这个很难下定论哈。所以还是要去花很多的时间去调查，但是无所谓啊，这个既然有这样的怀疑，那倒不如直接全面进行校舍改善啊。那么但是能够大手笔的，现在从去年上个学期啊，上个学年到进了这个学年，连续将陆陆续续关闭了4家的学校，这也算是这个有要改善这个措施的这个一个决心吧啊。那么所以现在在看，就是说这个希望这个让学校整个改善之后，让接下来的学生至少去上课的时候，你心里不会再提心吊胆啊，说这个有没有可能是学校油漆的问题啊？那么刚刚讲了，其他的问题也有可能会引起血中的铅含量。我看了一下，这个事实上呢，有些时候啊，你用骨头熬的高汤也有可能是会引起小孩子的这个铅含量过高，是有可能的啊。因为有些这个猪啊、牛啊、鸡啊，他们有的人会用猪的排骨啊、牛骨或者鸡骨，这用大骨头去熬高汤啊。那事实上呢，这个骨头啊，事实上是最容易有重金属污染累积的。那么一旦你高汤是用骨头去熬煮的时候，是也容易让积存在骨头里面的铅被释放出来的啊。那么这些，但你说，哎，这个为什么这个我们说猪骨啊、猪的排骨、牛骨、鸡骨里面会有这个重金属污染？正常来讲，动物的体内是不会有铅的啊，往往是比如说可能你不知道在喂这些动物的时候，你没有注意到喂的饲料已经被铅污染了，所以都是一环扣一环的哈，所以这个现在这个状况就是让大家知道说有这么一回事啊。那么其实另外还有哈，这个我看一下过去的新闻，但是现在大家知道野火啊，现在重建当中啊，那野火的这个应该是灾区附近嘛，就是野火影响，但最主要是阿塔蒂娜啊，或者巴扎蒂娜那一带，或者是宝马山社区那一带的附近啊，这个儿童也要格外的注意啊，这个有没有可能血液中的铅含量要去检查一下啊？因为我看了一下，因为我顺着在查这个儿童血液铅含量超标的原因，除了刚刚的饮食之外啊，喝骨头汤有可能啊。另外呢，也看到说在2019年的时候，法国的巴黎圣母院发生大火，但是那当时就是有一名在附近上学的儿童被验出来有 铅中毒的风险。那时候就被怀疑是说，因为在大火当中被焚毁的巴黎圣母院的尖塔跟屋顶啊，这个焚毁的灾情蛮严重的。那时候估计有400吨的铅随着大火产生的烟尘释放出来，所以当时在法国巴黎那边的卫生当局曾经建议住在圣母院附近的孕妇跟7岁以下的小孩子接受血液测试，然后最后啊，这个最后测试报告说，超过160名在巴黎的160名验血的儿童当中，最少一个人的血液含铅量超标，有上中铅毒的风险。另外有16个孩子的血液含铅量在警戒范围之内，但现在也是跟这边一样，也是不确定是不是大火引起的，但是我想也是给洛杉矶的民众做个参考。如果是在这个灾区附近啊，野火受灾区附近，还是带小孩去查一查铅含量，以免这个有什么状况。好，以上就今天洛城新视野，我是张义瑞，我们下期节目再见。